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有困难，可是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平安，因为那个平安 不是说放着不管，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说神放下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，但神其实也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在这当中，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解决？我觉得上帝是希望我们学会去寻求他，然后去了解到这所有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去跟神支取那个能力，所以我们就会变得很谦虚。一个负债100万快走不下去的人，我觉得唯一能救他的就是一个负债1000万坐在他前面告诉他，我们还活着，我们都还有希望，我们都还在过程当中。你就会说，你都负债1000万，你怎么还没有赶快去死我都已经想去死了，你怎么还能坐在这里？
Hello， 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这期节目里，我们的嘉宾胡一芬要继续分享他的人生故事。在带着3个孩子回到台湾之后，没有想到迎在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。儿子状况百出，不但翘课翘家，经常半夜跑出去，让胡一芬是心力交瘁，母子关系濒临崩溃。他曾经把信仰当作阿拉丁神灯，只求心想事成，但是儿子的事情逼得他必须完全到上帝面前谦卑自己，认错悔改，恳求上帝的怜悯。因着主耶稣的爱改变自己观点的胡一芬，渐渐的也靠着祷告修复与孩子以及他与先生之间的关系，全家人同心同行。疫情期间，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，他们夫妻俩加上3个儿子一起通力合作卖水果。善用社交媒体宣传的儿子拍了10几支影片放在脸书上宣传，大受好评，结果订单应接不暇。今天的故事切入点，我们继续走进胡一芬的世界。
老大回来是国3，从国3开始，所以请看马上 就要那个
高中
学测了，对。然后老二是从国1，老三是从小学3年级。他们回来以后，其实当然回来的前一个月我都觉得哦还好，可是一个月之后，我的老大因为他没有办法就是跟上班上同学的进度，那因为台湾就是班上尤其是国中，他们都会有全班的平均嘛，就是考试啊，每一次就是都会有这些考试的平均的，也是会有学校排名的，那 你一定会拖垮全班同学，因为 我儿子真的没有办法跟上，他国1我国2都没有读啊，他根本不知道，所以慢慢他会，我觉得他就开始会放弃自己。他刚开始也是叫我跟爸爸放心，他一定会好好考一个高中，可是到最后他就会放弃他自己了，对，然后就有一些我们所担心的行为就开始一直出现，他也不愿意，对，比方说他也不愿意去上课了，然后他也开始跟朋友出去，就晚上有时候会跑出去就不回家了，你就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，然后一些就会开始打架啊，跟同学打架啊，然后就老师所有害怕的事情他通通都出现，那个时候我的那因为我后来就我后来其实我就不祷告了，我就开始用回我以前的方式
的，
然后妈妈的方式就是开始用，就是想要用打他骂他然后威胁他，就是一般就是对小孩子感觉最快速有用的方法来管教他，那其实那个对他们来讲不但没有用，其实状况就越来越糟，所以家里面充满了压力，我的老二 因为我常常就是要跟哥哥这样子吵吵闹闹，然后骂他，就是还要干嘛干嘛这样，然后跟爸爸就用着电脑，就像这样子用，那时候没有 LINE 啊微信，就用 Skype， 然后就用电脑在那边吵架，吵来吵去的，然后 一不爽就把镜头转过去，把就转过去，然后你给我转回来，看着你，我要继续吵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我的老二后来就觉得整个家里常常都是这么吵，他就压抑自己，他一直压抑，他不想再提出任何的那个，然后很多事情也不说出来，其实那是一个危机的开始。他就会，他后来就会有一点强迫症，就是他长期压抑，可是他的反应都在学校班上，他就会反弹，就会变得爱讲话，一直讲一直讲，老师上课他也在一直讲话，就是整天就咚咚咚咚这样跳，那是因为他长期的压抑。那老三功课也都一直跟不上，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我也不祷告，然后我也我什么都不想做，然后我也开始觉得我不想要在这个信仰当中。可是我有做对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都要带着孩子去主日，所以我没有离开教会，但是我不祷告，可是我没有离开教会，我还是带着孩子去。但是我很谢谢，就是你不祷告，你的小组长、你的弟兄姐妹、牧师，他们会继续的为你祷告，而且他们会告诉你不要放弃，就他们继续的为着我们所有的问题祷告。很像我们游泳，你一直挣扎，其实别人救不了你，你是更危险。可是当你不挣扎了，你就安静了，可能别人就一把把你救起来了，你就不要再挣扎。所以我记得 有一次我就是去我老大的房间看 老大又不见了，然后我也不想再，因为 我如果看他不见 我半夜都会去公园找他，就是看附近啊，就常在那边找小孩这样半夜。我就想说，上帝你不是就，我就开始想说，那我也要我祷告啊， 我来跟上帝祷告。可是因为我以前很会跪拜，我就想说我跪着祷告可能比较有诚意，我就跪着床边开始我就祷告。但是我祷告前我会认错，我觉得我一定做了很，我自己也知道我犯了很多错，言语上的这些责备啊，都是带着情绪，都是带着不好的那个，我就认错，然后我就求上帝按着经文，我就按着经文，就是必不撇下我，必不丢弃我。我说上帝，真的，你要救我这三个孩子，不要丢下我们，好，我们，而且他们三个也是你创造的。就麻烦，就是上帝你也要负责，我只是他的妈妈，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我无能为力，我就一直跟上帝说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就开始祷告。我觉得祷告不会一夜之间改变，但是神一定会兴起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让你回到信心的一些状况，让你看到说神有在动工，他没有一下子变得哦，这很会读书啊，就是知书达理的小孩，不是，可是他会看到很多身边的一些小的状况，你就会发现神真的在动工，欸，就是他们一直都在改变中，一直都在改变中。
对，就是你刚刚讲的说，因为祷告不是阿拉丁神灯嘛， 对不对？
对，而且呢，而且以前我会认为说，这个姐妹这样祷告，你就祝福她，那我也要跟她一样。可是神不会这样啊，就所以有时候我去教会分享，我也会提醒弟兄姐妹们，今天神在我身上做的，你知道神是按着每一个人的需要，然后不同的时间他来回应你，而且他知道那个时候这样的回应对你才是好的，就上帝知道那个时间跟对你什么好。因为上帝，比方说上帝就没有在我回来突然间我跟我先生一祷告，然后就变得哇开始什么，就变得日进斗金啊，赚很多钱，赶快把债务还。上帝没有这样回应我们啊，可是神知道我们那时候需要的不是钱，我们可能这三个孩子的教养是更重要的，所以神没有让我们那样，可能他一给我们那样，我们又变回以前那个样子了，
是
就是 花钱不眨眼的以前经济能力好的时候。所以神是按着我们的需要，以前我不知道，我只会觉得神你没有按着我的需要，那你就不厉害，可是现在懂了，神不是不厉害，神知道他其实他的心意就是说他有他的方法跟你的方法不一样。
对
所以即便 现在回想，以前孩子经历过的这些事情，可能也是神的心意，神就是要他经历这些事情，然后有一天你的孩子他也会回头看。
所以大概多久的时间三个孩子慢慢的转回来，或者尤其是老大？
我应该这样说，即便到现在我们都还在过程中，可是你会明显的看到那个他们愿意转向神，就是三个孩子转向神的那一刻，我觉得大概是到了高中以后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大概高一高二以后，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么担心，而且最重要的一个点是因为爸爸回来了。
嗯，爸爸从上海回来，
爸爸回台，对啊，我的压力就卸了一半了。因为呢，这也是当然在我们的祷告中， 我的祷告当然不是说希望我的先生工作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要赚钱给我们，那 我的祷告是我希望神，我们有可以的话让我们全家还是要在一起，因为我觉得三个孩子是需要一个男孩，就是一个爸爸，
对，要个爸爸，
因为 有爸爸嘛，那他真的需要他在家，然后卸下我的那个压力，不然 我跟我老大都还可以打架，你就想这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。
欸，所以你们在你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海回到台北多久的时候，多久之后老公才从上海回来？
也好久，大概有三四年。
哦，蛮久的耶。
很久很久，大概有差不多三年到三年多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我的老三要准备考大学，对不起，老二准备考大学的时候。有一次我先生说，你是不是都在祷告我工作不顺啊？我说当然没有，我都祷告就是我你要很顺啊，不然我们要准备去。
为什么这样想呢？
因为他的工作在上海越来越不顺，所以他也是就是不高兴吵架的时候，吵架的时候他才会说，你是不是一直祷告我工作？我说没有，我祷告你工作要非常的顺，可是我心里很知道我其实很希望，那他工作不顺，最后他决定回来了，就是因为第一，上海的房东要涨价，他也不知道怎么找房子，以前都是我们弄好嘛，那一下涨了一倍，他觉得开玩笑，如果这样租下去，他光是那一倍的租金，他一个人住那个房子，他觉得不行，然后呢又这么刚好台湾当时的小蒙牛火锅，它是一个连锁，想要聘我先生回台湾工作，就当顾问。那这样他就是有了一个非常充裕回来的动力，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啦，因为他也会想念我们，我们彼此也都 对他也很，他非常想念小孩。
所以后来好不容易先生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，然后一家五口就团聚在一起了。所以后来就又一帆风顺吗？还是又有什么其他的危机？
应该这样说，我们后来其实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稍微，我是一直都有聚会，但我先生就不喜欢聚会，对，他觉得说他信耶稣就好了，他不要聚会。可是你说因为是十字架，好，就是我们跟神，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横的是我们跟肢体要有一些关系，
没错。
我总觉得我先生如果回来以后他没有一些稳定的聚会跟肢体关系，其实他还是会有很多就是负面的
这些，对，
是对。然后再加上也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小孩子的问题就都没有了，小孩子还是有他不断要经历的问题。
对，
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其实像我的老大后来他就是在教会发现他很喜欢唱歌，然后他高中念的是表演艺术，可是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呢，他就参加了一个比赛，叫做就是台湾跟东森卫视跟厦门的海峡卫视的一个比赛，然后那个歌唱比赛他拿到了总冠军。然后拿到总冠军以后，对，因为他当时想要参加比赛的动力是因为他想要买一台电脑，那因为那个奖金很高，就是孩子们在我们这样的状况，其实他们反而变得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都是靠自己，他们不想当那个伸手牌，反正他也知道我跟我先生 也不会给，然后也没有什么能力，他们就会靠自己。所以他当他拿到冠军的时候，他就乘胜追击的，他考了上海的练习生，当时来台湾考招练习生，他考上了，他就休学，完全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决定休学，然后就签约到了上海。就这家公司呢，就因为这个 主事者的状况，所以他变成要卖给，就他没办法经营，他要卖给其他的大团体，就是对不起，大企业。这批签约的艺人就给你一个选择，一个就是到大企业去，然后继续准备出片，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解约，但是不用赔偿违约金，不然他们当时签好像都是签八年还多少，就是很长的时间，等于你的青春要签给这家公司。所以我们很幸运没有付任何的违约金，孩子就回来了。
哇，
我觉得 这对孩子来讲就是他的一个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跟恩典，
历练也是一个历练嘛，对不对？
对 就每个孩子都会在他自己的阶段遇到困难，他自己也跟着我们一样，我们必须去寻求神。对，那我跟我先生，我想我们持续要做的就是一直不断的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把债务还清。所以我对，所以我的先生也是会经历到啊，比方我刚刚讲他在那一段时间回到台湾，可是后来顾问的这个约一年到期了，他们就没有再续约了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们就还是放在祷告里，我觉得心里是平安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有工作的，然后我先生就是一直都在家里，可是上帝在他九个月的时间他都在家里。他现在回想起来，哇，可能那九个月也是上帝要他在家里。他那九个月都做什么？他那九个月都在帮孩子做便当，然后刚好孩子要准备考大学，然后 老大要准备，应该是要当兵了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当兵，反正爸爸在家里，这三个孩子也比较不敢捣蛋，
随便来。
因为爸爸是那种跟我个性不一样，他是会时间到了就说你们在哪里，爸爸那个做菜了，你们通通都回来吃饭。然后因为他很会念，所以孩子很讨厌他念，所以就孩子就自动做得很好。你说我们还有没有挑战？我们回到台湾，其实我们常常可能今天眼睛张开有今天的挑战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慢慢的了解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上帝一定会让我们有困难，可是我们的心里面会有平安，因为那个平安 不是说放着不管，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说神放下了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，但神其实也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法在这当中，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解决？我觉得上帝是希望我们学会去寻求他，然后去了解到这所有一切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去跟神支取那个能力，所以我们就会变得很谦虚。
在疫情期间你们的收入也中断了，对不对？后来为了解决燃眉之急，然后牧师好像建议说你们去卖水果，然后三个孩子也愿意顺服，然后就主动帮忙接下粗活到市场批货啊， 还拍影片啊，在脸书上宣传，结果你们的订单是应接不暇，聊聊这段过程。
好，因为那时候疫情就很多人都受到影响啊， 就完全因为就不能出门啊。 那我跟我先生那时候也不是说那种有存款啊，那 我有讲，虽然以前我们有三间房子，可是现在我们是都要租房子啊，我们也没有买房子，所以我们都要付出这一些费用，
也有一些支出嘛，哈。
对，那是想怎么办？然后呢，这时候当然我们的想法是跟上帝祷告，然后上帝一定会就是差派很多什么什么工作机会出现。可是有一天真的有出现，是一个牧师，他是说他的一位弟兄在台北的滨江市场，他是在批发水果，他说你们要不要试着卖水果，好，他觉得这是一条路。那时候我一听到，我就跟我先生讲说，怎么可能，你连拎公事包都嫌重，怎么可能让你去卖水果，你每天要搬那些水果，这绝对不可能嘛。 他都是做那种文书的。
对，
可是我的孩子就觉得说，爸爸我们去看一看，因为他们都是男生啊，他们觉得现在有工作比什么都重要，只要能够有
他们很
现金，
他们很务实。哎、欸，你儿子很务实。哎、欸，
我就讲他们从国中啊高中就都开始打工了，就都可以去打工。
OK，
我那个老三那时候， okay. 我小弟在一家餐厅工作，然后一下子找不就突然间大订单，那一天没有人就是可以洗碗，他就说啊姐姐你赶快就是看谁要来洗碗，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他们三个不会去洗碗的，姐姐去帮你洗。他说你不要开玩笑，我们老板不会让你来洗的。他说你去问一下。后来我的老三就说好好好，那我去帮小九九去打工嘛，一天去帮忙洗碗，洗完。我的老三竟然还会问九九说：“九九，我明天还可以再来洗吗？”
可爱，
因为洗完就马上有现金，就他们三个都是很愿意做的。
嗯，
他们就觉得说，就有现金收入比较重要，所以他们就跟爸爸就是半夜去那个，他们都是半夜就
好辛苦，对，
爸都是半夜，
对，
哇，那天看他们那样回来，我的小孩跟我的先生那个脸，第一因为是一夜没睡，然后再加上他们看完那个脸，可是他们还是决定要做。对，所以他们决定一定要做，所以他们就开始，我觉得是因为有三个小孩帮忙，不然我先生是没有办法。
对，
就开始决定要就不同的时期，然后批发不同的水果，然后他们也一直想怎么样会卖得好，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出门，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时机的关系啦，所以我们这一段期间也大概才四个月，就是因为时机大家都不出门，那他们就一直做外送，就是外送那时候赚最好赚最快。
然后你生命当中两个重要的人，婆婆跟妈妈，都是在高龄的时候接受基督信仰，而且都跟你有关系。
对，他们会看到我的改变。我妈妈呢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不在妈妈的身边，所以我传福音给妈妈的方式就是，妈妈我跟你讲，我因为没有在你旁边啊，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上帝祷告就好了。祷告很简单，就是你有什么你就跟他祷告什么。好，那我妈妈就是即便到现在，她就是当阿拉丁，就是把上帝当阿拉丁。比方说她健保卡不见了，她就说哦耶稣健保卡不见
了，赶紧叫我赶紧帮我找出来，
然后就找到了。哦，原来在那个在换被单的时候，他把它压在那个被单下面。哦，找到了。
嗯、
然后或者钱不见，哦，呀，我几个胖给我被家乐福被名家被啥？好，他说太谁了，我不然不想被隔离哈，叫药够好。
对，压缩做不赢的呢。我每天
我妈妈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后来人家、我跟我妈说要受洗的时候，我妈就会说，哦，嘿，压缩安尼一直给他波比，一直爱进来塞哈，我安尼对压缩派塞。我妈妈是用这种方式，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她觉得我们一家人信了耶稣以后，其实还是问题不断，大小问题不断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阿东发生这种代志，你够笑得出来？”吼，所以妈妈就会觉得说，她很想来看看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哈，就是我们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没有说紧张到好像觉得天塌下来。
对，
我们其实就是还是心里有平安。
对，
可是对他来讲，就是说另个球也出来，都另个球也出来，所以妈妈就好奇，妈妈就
对，
是因为这样。那婆婆呢，就长期的就参加教会，其实有很多的关怀据点，就是她有很多课程，拿健保卡就可以来上课，有很多课程，所以呢，她就上了画画班啊，歌唱班，她就觉得在她生命年纪这么大的时候，最后。虽然他拜了一辈子，要拜祖先啊，要拜，可是最后陪伴他的其实都是教会的牧师，然后弟兄姐妹这些老师，他觉得关心他的都是教会的这些，他感受到真实的爱，而不是他拜拜的神明，神明并没有
离他很远这样子，
对，神明没有跳下来抱他帮助他，所以他就有一次他的感动，就是他要在他。就是已经都这么年纪大了，他要把握时间，他就跟牧师说你帮我受洗，所以他是在一个主日就牧师为他一个人受洗。
哇，
对，希望他赶快能够，对，他就说尤其年纪大的长辈，你不知道明天或什么后天怎么样，他就希望赶快受洗，他已经决定了，他就决定，而且最主要是他的妹妹是基督徒，所以 他很享受也很喜欢，就是在告别式当中那种大家都是祝福，用祝福的心情
对
看着你所爱的人回到天家，而不是那种哭啊，然后要做很多的头七啊什么什么的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我还会再经历很多事情，我相信我们的心情都会不一样。那这些我都能够有可能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比方说我刚刚就讲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只是因为跟她孩子在言语上这么的冲突不高兴，她就会觉得说 她真的走不下去了，她的孩子怎么会这样，所以她会跑来问我说、你会跟你的孩子就是吵架，然后那个我说我会跟我的孩子打架，她说你会跟你的孩子打架，那我你不用再讲，我已经很安慰了。意思就是说其实一个负债100万快走不下去的人，我觉得唯一能救他的就是一个负债1000万坐在他前面告诉他我们还活着，我们都还有希望，我们都还在过程当中，你就会说你都负债1000万你怎么还活，你怎么还没有赶快去死我都已经想去死了，你怎么还能坐在这里，就我们的经历可能就是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些提醒啦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我们犯的错，那就提醒别人不要再去犯错，也不要再去走那条路。
胡一芬说，人永远不能改变另外一个人，所以千万不要想当别人的上帝。他曾经在先生的事业与陪伴教养孩子的历程当中误把自己当上帝，结果撞了满头包。如今的他领悟到，只要忠心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其他的一切就安心地放在祷告当中。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，喜欢节目的话欢迎您转发分享，给我们留言和小小的鼓励。我是诗玲雨，我们下次再会咯，拜拜。